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啊，立而论明心见性顶部分悟后真修啊。张宇师兄，麻烦读一下。
好的，虽云顿悟，但属里边。世上习染，多生历劫，生来死去，执着坚固，复难顿除。故须依物而修，渐除习气，直至忘尽，神通方显。绝非于顿悟理时即现神通，故修道者，须明过程，识别先后，切不可因未通而自疑，更兼疑他人，以为君不能悟道，而另走西径，误入歧途，纵经尘劫，亦不能成道。况且发通与否，不足说明是否悟道。一者通有多端，有借秘法修得者，有依神鬼附身告知者，有靠宿世熏修报得者，等等不一，不可谓是等人均已悟道。因此等神通，或有所依，不是真通，或仅相似通。一旦色身败坏，识其所依，即消灭无有。二者，古德未有先悟后通和先通后悟之别，不可谓一经发通，即系悟道。如明破山禅师在天童修道时，未发悟前，即能出神偷乡人之鸦，做游戏三昧。后事发，被密云雾禅师喝曰：“子游戏神通虽不无，但佛法未梦见在。”破山跪请开示，在经历参，方始开悟。降及近代，众生根气更烈，其障更重，欲先通后悟，千万人中不得一人。故我人须于悟后依悟而修，渐除习气，渐发神通。以上先圣历代祖师无不如是。故顿悟渐修二门是佛徒的规范，各宗行人俱应奉行遵守。老师您请。
好，我们今天再接着学啊，学的是略论明心见性顶悟后真修啊。那这个，那一定是那个认识的真心啊。我们当时学的略论说有三种人，他都就是略论里面说，上师告诉我们有三种人，能够认识真心。第一种人是善知识前一念直接指示，一念回光见性者，一种人。第二种人修心中心以牵着见性，还有一个就是参禅数十年见性者。他是说什么情况呢？这三种人都是见性者，但是其力，就是那个习气的大小，不能一同而语啊。就是这一念回光者，那他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跟这个修一千座呀，跟这个参禅数十年见性啊，他这个能够进出习气的快慢或者是力度，它都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开始学这个略论啊，这个说这个明心见性的时候，说过这个有这三种人。后来昨那个上一节课我们说了悟后真修啊，所以悟后真修上师说的有两种，有误区，学人在这个地方有误区的这个归类啊，是悟后一种人是说我现在好像是能够像前面说的那三种人能够明心见性。但是呢，我现在怎么没有见到神通啊？对吧？他说，如果没有见到神通，以何来验证我的道？就是我的道验在何处？是不是？他是对这个地方有自己的，就是对佛法的心髓的，还是不知道嘛？还是 在政界上或者是那个真什么叫亲政啊，他还是不清楚是吧，他就在这个地方会错过去很多人，而且上师用了一句是比比皆是，对于这样的人说是比比皆是啊，这样的人太多了。还有一种人是悟到了啊，一悟便修啊，这还有什么事啊啊，这是另外一种人，这个学道人的过错，就是误认为悟后就是圣人，等同圣人，如同圣人，就是圣人，他就是这么想。干脆说了一悟便修，也就是说无德无修无正啊，这个习气也无从发现啊，因为他有这样的心，他怎么能发现他的习气？何况我记得我们在学那个正知其用这过程里边说，即使你除习气，你旧的习气现前，要除是吧？要除它，但是这个除的过程中，或者是还有偏颇，还有新习，更添新习，还有这种情况了，更别说一物变修，更别说这样的话。上师也就是说，即使上上根有一二者，那上师还说他今生未得未有得见啊，这样说对吧？说这个都是给大家，给我们大家警醒，而且说那个过去的那些古人成就的圣者啊，等那些我们称的那些大臣是什么，他都是顿悟渐修对吧，他都是这样成功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即使就是那个认识了本心，还也不乏除习的这个过程啊，这个是人人都具有的。这个人的各种心啊，所有各种各样的心都还那个什么还在嘛，上师说刚到法身边，连法身正住的还没有了，为什么不能法身正住？为什么不能法身向上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习染深重嘛，太重嘛，悟得的离体是无需修，无需正，无需得，我们那个离体是，但是我们遇事的时候思惑还在啊，所以这个还要如二祖说的样子，你未见性之前无伤考虑，已见性之后如伤，同样如伤考虑，就这么紧迫，你做工作要绵密到这种程度，一时一刻都不能起取舍之念，不能起分别执着取舍之念，你看看多难。这个不是我们一句话啊，我知道了，我听到，这就算你那个心能够沁入了这个地方，可能还是不行。正是因为如此，如果我们不能沁入本来，不能认识真心，修都谈不上。这不是说幕后真修吗？才开始修行。如果不悟得真心，不认识真心，你还是盲修瞎练，你根本无从下手，你还不知道怎么下手，怎么出习气。所以我们说悟道只是刚刚开始。千万在这个地方不要轻忽。我们就说这个啊，大家就是上师上一节课我们学的，上师给我们提的那个让我们注意的警醒的，大家都应该真的是下去以后好好看看是不是这样。你看看你们没见过元音老人，我们见过，看看元音老人他诚实的。我跟你说一件事，跟就是说去拜见上师嘛，上师到哪儿都是云集一方弟子，可是就有这样的人，到哪个寺院，我看上师他在那前头，他都是顶礼三拜。我们的师兄弟心呀，这根本都不，他根本都没上心，甚至他觉得无修无德，无修无德无正，还拜个什么去？你看看， 我看见了圆圆老人，他就在那如是礼拜。到那儿见了佛像，他还是这样啊，对不对？那其他的四兄弟可能在后面擦叽擦叽的，那不一定啊，或者是心里边梗着一念，我是我如同佛一样，礼拜是向哪里安常，他可能就会生起这样的心念。那可也可能过多少日时日，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才发现了自己这个我慢啊。那我觉得那个真是你一时不警醒就落进去了嘛，是不是？所以上师一直说这个事儿，悟后真修。才开始我们这么说，今天说我们今天的课，悟后真修。随云动物，咱虽然说动物，但书里边你只是证得了个离体，你知道这个体是吧？它不利于我，不落断念，你只是和这个法身相应，到了法身边认识了一下，对不对？是理说你还没证住嘛，是吧？四上袭然，就多生力劫，生来死去，执着坚固，就是说这个人俱生以来的习气的这种沾染，是吧？俱生以来的习染，是人之秉性啊，就是说带来的就这样，生下来就这样，俱生的习染是人之秉性，他生下来就带着，对吧？还有更有今生的习染，对，我们刚才说了，你这个一直就是说，就是按照祖师开示啊，时刻检点啊，时刻用功啊，时刻修正我们的自见，这个是啊，那你还有今生又染了好多习气了，就是你这刚才我们说的，你一边除旧习，更染新习，还有这事儿呢，所以你去看看我们那个百折二祖提到的这个地方啊，你在生活中工作中还有你这个一切一切的，你这个生命期间你形成了新的习气啊，你也要多加注意啊，多加那个什么呀，警觉呀，是吧？这就是说这个事儿，多生力劫，生来死去，多生力劫，生来死去。我们说这个只要生那就有死，对不对？它本质无生，不起分别执着取舍之念，不起这个念，是我们真心嘛，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妄知生死这个两边之间这种就是这种习气太那个什么了，太深厚了。就是上师说是执着坚固，足难顿除。你这很难呐，是不是？很难呐，你或者你根本发现不了，你怎么除啊？我们现在除的就是说对景生心，对吧？就即使到了对景，不起心动念了，如如不动，后边还有很多习气，还有很多呀。还有尘沙惑呀，对不对？还要跟众生滚，众生在跟众生滚在一起历练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新旧习气，在这个地方继续那个扫荡我们的习气吧，做这个功夫嘛，你看这个那怎么办呀？习气这么多怎么办？故性必须依物而修。时时的要不能忘失本来，因为前面说是悟后真修，不能忘失本来，它是无修之修。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契入认识本心了，我们知道真心是什么样，一法不离啊。意境而见境而起分别执着取舍的这个，你可能发现不了，可能能发现呀。能发现的时候，让你这个无所住、朗然无助的这个心现前，这个就是依物而修呀。 你说让我们的真心现前，朗然无主，这不就是无修而修吗？这不就是真修吗？对不对？但是你即使这样，你对景僧心不是说你一次就净除干净了，还要见出习气，对不对？这个失惑啊断不掉，什么时候失惑断掉了，那你这一期生命这个分段生死就了啊，见出细节，直至忘尽，神通方显。那这是因为上面有师兄弟有人嘛，上师专门举了，不现神通，何以能证明我悟道？能证明我开悟，对不对？那就是因为这个，你看上师专门说出来，皆非顿悟理思即现神通。那你这个在见出习气，直至我们的这个心越来越平淡，越来越平淡，越来越平常，越来越平淡，直至忘尽的时候，没有习气可除，无从那个这个走着，无从走着，就是不走着啊，这个时候神通方显。现在绝不能说以神通来试我们这个什么呀，认为我们是错误或者怎么样，这个可不一定啊，这个不一定。故修道者续明过程，就是我们每一个行者，每一个学佛的人，一定要清楚这个过程，识别先后，是顿悟其理，顿悟离体，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妙用神用还可能不能这个尽显呀，以至后来这个说这个忘尽习气尽的时候，那你这个大神通它是本自具足的呀，它不需要什么道德通啊，医德通啊，什么什么，对吧？我来个什么方法呀，是吧？它都不是，它是我们本性里边本来就有的，等于把我们的习气净除干净啊，那这个不是神通自现吗？即使我们现在好像是有些人是向往这个，即使是有这些东西，也是他为这个之路啊，你不能在这个地方停留啊，我们所证的是平常心，大家都知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都知道这个话，你要做到啊，要到这儿，对不对？识别先后，切不可因未通而自疑，更坚疑他人。哎呀，你要用神通来量别人是彻悟，悟了没有，出悟，悟到哪一地了，怎么会等等，那你现在你自心早都陷到那个深坑里了，对不对？他肯定是这样。所以规劝我们未通的时候，就这个通未现的时候，我们呢，哎呀，向往的这些什么功夫呀，什么什么这种通那种通啊，三明六通啊等等，这个你不能因为这个没有这些通而来质疑我们的本有的自信，你怎么可能啊？这才是真正的道眼呢，何况你更坚疑他人，你还要疑惑别人，你还用这种这种这个修正你认为的过程来怀疑他人，你自心都没有梦见在，你怎么能考量别人呢？对吧？考量不了啊。以为今不能悟道而另走西径，误入歧途，你看看多可惜啊。本来在这个是出离自解脱之道，由此而正涅槃，能得这个自在之道，就因为你好神通这一块，你不仅不能悟道，而且误入歧途了，已经不是这个解脱道了，误入歧途了，纵经成劫，这个就没有边了呀，这个是永远，你再遇善知识，你再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幡然醒悟，那就不好说了啊。纵经成劫亦不能成道。如果说你一直是这样的认为，你刚才我们说了，上边的这种行径，以这样的行径来量自己是不是正道，你本身你这个出发点都是错的。所以说纵经成劫都不能悟道，都不可能成道，都不是道，对不对？它是神意业啊，神意啊，说不好听，外道啊。再说况且发通以后，况且有没有神通，不足说明是否悟道，这个不是衡量悟道的这个标准。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本心，我们的本心，这么说吧，我们的真心无形无相，但是我们这个真心一元它都能体现这个妙用啊。那这个我们能够认识这一切，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有情无情，甚至我们的这些妄念的起起灭灭等等等等，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那这个是说的佛法呀，如果说发通的话，那你可能是外道啊，不一定，这个跟悟道它是两码事。这个知见是用通来衡量我们的道眼是不是悟道，这个是不对的啊，这是一个错误的知见。说一者通有多端，就是说你有通，你有神通，它很有很多弊端啊。一者通有多端，而你这个通也可能是这样来的那样来的啊。有借密法修得者啊，就是特别是你看藏密，我们看到的看中了，有些人被吸引去的，就是看到的那个外相嘛。什么东西吸引你？就是这些相嘛，对不对？甚至可能有这个通的这种啊，这个在你面前的显现啊，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佛法的心水，你肯定一见这个，哎呦，异于常人，他真是了不得，真是了不起，随他而去，就被迷惑了嘛。那这个呢，要在密法里边有很多修法呀，修法有很多能出各类的异能的这种情况是吧？有一神通附身告知者，这个我们这边好像我觉得还不多，要到东北那篇上师就说很多呀，几大家几大家，那就等着附身呐、说术数附身，还叫什么上马，什么我都不懂啊，这些事儿真的不懂。就说你有这种心，你有这种神疑的心，你即使比如说你修念好，你念佛也好，你有这种心，很容易遭这种事儿呢。你看着你是外向的神念佛，你的心和佛它不相应，对不对？那有可能，那看到你修的，你要功夫呀，你要等等啊，那就借助你这个身体来为他服务，来获取功德，或者他认为的功德，双引号的啊，就获得功德之相啊。他是这样的、有靠术士熏修报德者，有这样的，生来就有的，对吧？等等不一，这样事儿太多了，不可谓是等人均已悟道。你不能说现在你面前有通发有发通的这样的现象，他就是悟道啊，这完全是两回事啊。我们说的是悟道的是平常心，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心是吧，我上师说告诉我们，或者是佛教大辞典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心怎么来的，都是因为对景对境对事而起的妄念和思想啊等等等等，起的妄念，什么叫认假为真，搁到心里了，那这个的总和它就是心。而且告诉我们这个怎么能够对景生心呢， 正是因为我们无形无相的真心，真心它在起作用。如果不是真心的话，我们的心，我们的就是说能够对景而升起的这个心，它怎么能升起来呢？这就跟我们讲这个嘛，是不是？我们知道我们要悟到的是根本。既然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这个心本来无形无相，能够一缘而升起，而能升起这个能升起这个妄念，能起心动念，能有所思想等等等等，是吧？那这个即使这样，你知道吧，如果不是我们真心的话，我们都没有这种作用。那我们见到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这个事物啊，这个事儿，或者是这些山河大地等等林林种种的这些事，这些相，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认假为真，还是告诉我们这个，你要悟得它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是我们本具的这些功能。现在我们众生它的误区在哪儿？一，浮菩萨是无助，我们是有助，我们认为不是有就是无，我们两边之间。浮菩萨认为一念不生，啥叫一念不生？一念不生的意思是说对境不是不起念，而是说不起，就是不起分别执着取舍之念，不起这个就是烦恼的根源嘛。我们有了取舍之念的时候，就搁到心里，就化不去了，就成妄想了，我们就认假为真。在这个地方犯的错误，佛菩萨是说无助，这个境相境界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众生认为他这个境相这个境界实有，他起的念也实有，我们执着我们分别执取的这个取舍之念为实有，我们在为这个实有的这些念这些想法就是在什么呀，继续分别继续执着，就这个东西在困扰我们，带给我们烦恼。你看看和那个通有什么有什么关系呢？是我们着相了，我们要能对景不着相，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真心啊，我们是要悟到这个，对不对？所以你管他什么啊，附体附观附得有的这个神通也好，报得神通也好，修密修法修的神通也好，等等等等，是吧？这个你都不能作为我们悟道的这个验证，悟道的这个道验，就是把它作为标准啊。因此等神通或有所依，不是真通。因持等神通或有所依，不是真通，就是指的上面或景象事通，一旦色身败坏，思其所依，即消灭无有。就说上边说的那个通，你这色身败坏的时候一样带不走，不是真通。我们说的认识本性才是我们的本有的这个应该说我们这个大宝贝才是真正的大神通，对不对？大宝贝啊，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无所不有。你看他这个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认识本心而不着相，就把我们着相的习气尽除干净，能消法自在，能不被这个一切镜像，是就各种神通啊等等等等，一切镜像不会被他所惑，他是这样的，对不对？这个你都知道了，上次说了啊，不是神通，不是真通啊，有所依，这不是真通啊。你看色身败坏的时候思其所依，你这个人身体不好的时候，这些 医德的通啊，或者是附体的这样，他不就离开你了吗？你都不好用了，他还都离开你了，色身败坏，也就失其所依了啊！你就或者说你这个色身没了，你依靠什么来显你这个神通啊？你没有东西可显啊，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你原来有的那些东西就消灭无有了，就没了啊。二者，古德未有先悟后通和先通后悟之别，这个我们大家都听说过啊。有的是先悟后通，有的是先悟到了后有后发通，就是我们说习气精进啊，这个过程中啊，它会显露神通啊。还有的个别是先通后悟。还有上边的，你说上边的这些人，就是刚才我们说有异能的这些人，他不能来学佛法吗？当然能啊。那他如果是通过修正自己的知见，他那些通也不碍啊，也不碍着呀，对吧？他也，我说的意思，他也能来学佛呀。那这个就是先通后悟之别。不可谓一经发通即行道，你不能这么认为。你有通神通，这就是悟道的啊。验证是不是悟道就靠神通啊？不是这样的。如明破三禅师在天童修道时，明朝破三祖师在天童山修道时，未发悟前即能出神偷乡人之亚做游戏三昧，他可以这游戏三昧，他就很。他玩得很溜了，很自在了，对不对？他是这样子，他想隐，他想隐隐，想出出，想现现，他是这样的，对吧？后来四法被密云悟禅师科研，指游戏神通虽不悟，但佛法未梦见斋。你看，明眼的大祖师啊，一针见血给他指出了，道破了他，你这个不是悟道，破山祖师破山跪请开始在井立禅方式开悟。那如果着迷于这个，那他就不听这个祖师之事之事出啊。你像破山，他本来就是为了那个什么呀，断烦恼的。他一听这个不是啊，就是我玩的这个神通游戏这么自在，他觉得哎要用要隐隐。这个但是不是那个悟道，他马上都警醒了啊！在经历禅啊，向自心内心禅呐、啊，是不是？方舍开悟，降基近代，众生根气更烈，习障更重。现在的根性估计五花八门，想啥都有，所以我们在这个用功方面接的有时候接的。很有困难嘛，对吧？那个心呐、打坐的时候坐立不安，是不是？痛苦异常。哎呀，那个就是坐在那儿，那个心早都飞出去了。他是这样啊，现在的人不是说这个习障更重，就是烦恼的障更重啊。那个烦恼怎么都扶不住，那个妄念怎么都歇不下来，这个心呐歇不下来，就说众生根气更烈。习障更深更重，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是崇尚自由，你想人是生在欲望的世界，可劲儿让自己的欲望发出，然后受这个当今社会，大家哎呀这个大潮流的这个怎么样，还引发你的欲望越过高涨，你说这个习障是不是更重？一个人他能当的。就是这个我们凡夫自治，凡夫自治能够抵挡得住这个吗？歇还歇不下来，修行还歇不下来呢，还要使他的，他促使你的欲望越过高涨。你说这个就是，哎呀，这个障碍就是更大了。但是即使是这样，也有一批一批前赴后继的这个邪人，哎呦。在这个解脱的这个道上奋力前进，就真的是这样，能看到啊， 不烦恼很重，他还要我就是要修，你看他就是有这样的，我们有这样的私心啊，浅薄恒心，他就一直这样一批一批的，你甚至是说我们现在就是那个知识层面，那个比过去那应该高得多了，文化上应该高得多了，但是习染上真是一个五浊恶世啊，也真是这样的呀，处处都是名利，都是这种，都是鸡目求生，都是这一类，不管你的地位再高，你的这个金钱再多，你多么有金钱，多么有地位，甚至怎么样，我这私自变通，我比别人都在这个世间玩的多么那啥，但是挡不住你还是痛苦一场啊，还是这样啊，是不是？还是这样。所以这个地方上师说的降级近代众生根气更烈，习障更重，欲先通后悟，千万人中不得一人，说的什么呀？你看看上师说的是不是相视物，不是报，不是那个医德，那个不是那个附体哦。先通后悟是说的千万人不得一人，真的有通的人很少很少啊，太少了，千万人中不得一人。故我人去欲悟后，依悟而修，这个我们说过了，什么是依悟而修？渐除习气，就这样依悟而修，渐除习气，对经一起心马上断，还是要勉力保日嘛，要关照嘛，是不是？时时无主，要这样关照嘛，不能得一点点，就是稍有一点点相应就甩手了，那不就是没有希望了吗？上师说的意思，然后渐出习气，渐发神通。以上先圣历代祖师无不如是，看到没有？我们看先圣历代祖师，就是都包括进去了，无不如是，都是这样啊。故顿悟渐修两门是佛徒的规则规范。顿悟渐修，这就是我们可以走的路。上师说的，各中行人俱应奉行遵守，各中啊，所有的学佛的啊，对不对？顿悟渐修，这就是说这个悟道可能我们刚才说的一念回光可以顿悟，或修心中心千座三五百座一千座可以在这个时候可以顿悟，还有参禅多少年可以顿悟，但是这个除习气，这个习气就不是一生一世，或者是说尽管一生一世今生能够净除习气，那也是可能，我觉得上师说的这个地方千百万千万人中不得一人，那更少了，对不对？那更少了，这就是说给我们一直让我们警醒，不要被自己的一个妄见引领你走到偏离到那个别的道上去这就很可怕了。见了有的师兄弟，哎呀他修行很努力啊，千着不仅打千着一直打，但是哎呦他打的什么呀，内守悠闲，他在这个地方守着一个清净井，他以为这是保任或者是悟道，实际上上师批驳的就是这个，你还有一个境界啊，那个相啊，你很舒服，你是不是待在这儿，你觉得你其实干啥都不如这样好，你看看我们说的是平常心啊，对不对？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一念有一点点的偏见，可能就会偏离，就可能就偏离了那个什么佛法就不是佛法。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各自警醒，这个人的习气很多很多，你看看那个佛学大辞典啊，或者是我们学的那个问答集啊等等等等，我们都可以参照我们自己怎么用功，对吧？ 那个理解的到位不到位，能不能契入圣师说的这些大语，还有那个正题启用，那个百折，那个里面你看看他圣师怎么讲的，二主怎么说的，说的意思。你那个心不细微的话，你那个光出众的好像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好像现在我感觉到不像过去一样，我时时就在这个烦恼窝里，我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但是你那个微细习气，旧的习气，新的习气，你去看看看看那个祖师说的，应该大家细心的，就是学习嘛，学习祖师的开始，我们原来树的那个枝节，现在通过学习祖师的这个开始能够得以修正。你听到的，你看祖师的对那个戒的理解，戒的开示，对这个宝的那个开示，对这个心动，起心动念，对那个的开示，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在这儿，我正没事呢，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或者一个响动，你那个心马上就跑出去了，对吧？如果说我们的心落于那个四上，已经落在那个四上，这就动了，心都动了，或者那个响声已经跑到心里来了，搁到心里了，这也是动了。那这就很微细啊，那我们有时候都发现不了，甚至我们说妄念起来，我知道，那你那个作业你知道吗？要成功一个妄念的时候分多少步呢？要起一个念，不知道起多少，就不知道分多少步。哎呀，那个心那个微细的，我们现在可能边都摸不着。你要是不那什么这个绵密保温的话，你就是粗妄念，你能发现，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你细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了，那太多了。
那就做功夫非常深层进入里边那个就很微细的那些地方，还是没法去体验到或体会到它，观察到。
观察不到，自己心里边就像我们说的，起个念头还把不住了，就跟着跑了，劲儿挺大的。那你要说作意这件事，你更不知道了，对不对？那不是经过是九个步骤啊，是什么才生出一个念头呢？你这心能细到这种程度吗？微细的更别，我们更别说了，对不对？好像是一刹那是。不是就一眨眼儿，是900多个什么呀？什么？就那个心念呢？是什么呀？我都记不住了。一看都把你吓一跳。那我们的心动得就那么快，那么厉害，微细微细微细的，你怎么能知道了？你这个贪嗔痴慢疑，这太粗了嘛，一个一个的，就这么发现不了了，对不对？
那功夫有的做的，哎呀，且做的。
要不上师一直劝我们，就是告诫我们，不是劝，就是告诫我们悟后真修这一段，他还用的篇幅还不少嘛，看，让我们的心都很粗很粗嘛。哎呀，自己都不知道，还以为哦，哎呀，原来是那个本来无一物。本来什么事儿也没有，本来无一念，哦，我知道，就这就放弃了。你看这能成功吗？不行吗？真是
悟知道法身变啊。
对，说到这儿，
老人好像有时候记着就说这个是，还需用功，怎么着？就是后边把功贴嘛，就说悟知道法身变。那有一首偈，
大师说的很形象，我们现在肯定哎，修行时间长了都忘了，都就不太领悟了。上师说的就是出到法身边，就是说你这个房间只是打开那个门看了一眼就关住了， 那屋里面那个什么那习气多极了，那不知道。嗯，关住了就走了，不理睬了，以为这就到家了，你看门儿别进了嘛。嗯。
或曰：礼即事，事即礼，礼事不二，礼如顿悟，事即相应。如世上不能透过，尚有留碍，如何能说以悟真理？答曰：理是非一非义，事以理成，理以事显，理不离事，事不离理，曰此不相离理，故非义。但真理无形，而妙用随缘，应诸万类，妄力虚相，不无形状，曰此有相无相，故非一。今悟道，虽以明悟自己空寂之灵知即是真佛，但以多生习染深厚，一下不能顿除，遇事尚还生心，渐竟猝难无念，但于生心动念时，非如盲目者，不知沉静本空，粘着攀缘，流浪忘返，而能于前念动时，后念即绝，顿时扫空。不过叫全不动心者有生灭的痕迹，力量稍差而已，但能绵密保任，时时觉照，日久躬身，自能打成一片。历代祖师之木牛行，即此悟后用功之楷模也。老师您请。
嗯，你看我们刚才说的大祖师啊，对不对？还这样子时时觉照，时时用功，日久功成，还这样说。我们往往，我真是觉得就这个众生的那个惰性，他很强。嗯，就那个的痛苦的了不得，就像那鞭子都搁身上，都一直就是这样子，就是都这样了，都看见鞭子还不知道那个这个用功，对吧？还要鞭子割到身上还不知道，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们很痛苦，对吧？这个时候还那个用功的那个心呐、啊，就是哎呀，你在这坐吧，打俩小时坚持，就这都很难。嗯，当然我们说紧跟着我们一滴水的这些师兄弟，确实他们是一批修行人。哎呀，确实，嗯，大家都是，就是并驾齐驱，都往前，就这样用功嘛，能看出来嘛，对吧？但是更多那灌顶的人更多很多呀，他不一定都在修行呀，我说的意思是吧？灌完顶以后，也可能他这一生的这个缘就这样了，也就不用功了啊，这不就是那怎么可能成功啊？嗯，或者是说，我家庭之事，我工作之事，我身体之事，我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都自负我没法开始修行，他就是这么想啊。嗯，我们再说啊，悟后真修，说我们虽然能悟到离体，能明白这个道理，具有这个正见，但是我们这个习气还是很重的啊。那有人说，那个或曰：礼即事，事即礼，啊，这么说吧，礼即事，事即礼，礼事不二，礼和事它本来就不二，哎，礼如顿悟，事即相应，对呀、啊，如果能彻悟之心，能够顿悟那个彻悟之理，那个事它就是相应啊，那个悟得彻的人，他遇事就有力啊。对吧，他就能够应而无罪，他就这样。如果世上不能透过，尚有留碍，如何能说以悟真理，这就给我们这个敲警钟了啊。你说了理即事，事即理，这个理事他就是不二。如果你不能彻悟之理的时候，你这个事来的时候你也不能应而无罪啊，你不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什么一无真理啊？你怎么这么说，对吧？这就是说，那个上师说，哎呀，理是非一非一，理是不是一也不是多个， 四一理成，理以四显。这个四是以理成的，就像我们能够应缘而起妙用，是我们悟道的这个理体，它没有障碍，理上没有障碍，事上它也如果透彻的话也没障碍，应该是这样。不是理如顿悟，四即相应嘛，它是可以。再一个说理以四显，那这个理说明我们这个能够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正是我们遇事的时候能透得过，哎，它才能说明我们悟的对啊，悟到是不是？它能才显示这个真理啊。时时处处而不住着，那就说明我们悟的这个离体没错，对不对？它就是这样的，真空妙有，果然无所住，四事都不是障碍。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说，所有的事正是在显我们的离体。如果没有事，你怎么显示我们的真心啊？是吧？所以这个事物物上，事物物的头上啊，见真心啊，对不对？它是这样的呀，你都不着相，那这个显的是什么呀？就是显得我们真心啊。理不立事，理不立事，理怎么能离开事呢？就说没有事，它怎么显这个理呢？对不对？事不立理，你所有的事儿，你怎么能离开这个理呢？不是我们的离体，你怎么能显现这些山河大地，这些林林种种之事呢？对吧？约尺，就是约尺，我看了一下，就是重尺的意思，不相离。约尺就是重尺，离不开，就是你从刚才我们说理不立事，事不离理，那你从这儿看，他这个就是这个事和理啊，它是没法离开的，离开了就不行啊。约尺不相离理啊，就是说你从这儿，就是从理不立事，事不离体这儿看，从此啊，从这个地方看，理事是非一非一的，谁都离不开谁的，是这个意思啊。正因为我们说理不离事，事不离体，就这样子我们看，你怎么说？你从这两句话来看，事不离体，是理不离，理不离事，事不离体。事不离理，你从这儿看，他就不相离体啊，他离不开这个离体啊，他都没法离，他两个都没法离。从此这个尺是指的离和事啊，这两样他谁都离不开谁，故说非异，故说不是不同。来，我就给他加了个注，就说理事非一非异。理事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这个理不离事，事不离体，就这个一而言，就前头这两句话而言，就这个而言，理事二者皆不离体啊。那你说到理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真心；你说到事的时候，那这个事就是我们离体的显现。说这两样，你要在这个。这个角度来看，那这二者它没有什么不同，它都不离体啊。但真理无形，而妙用随缘。我们这个理它无形无相，它就是个理儿，它就是个离体。所以我们的真心无形无相，但是可以妙用随缘，这就好理解，可以应缘起用。我们刚才说，我们这个真心无形无相。遇事的时候就能起念，可以起心动念，不住着，它不就是妙用随缘吗？对不对？或者是随缘而生妙用吗？而起妙用吗？应缘而起妙用吗？应住万类，妄力虚相。我们这个真心，我们这个真理无形，就说我们的真心啊，能应住万类，应一切事，妄力虚相，就是说他有个这样的幻象， 有个这样的幻象，比如说我们见了面前一个杯子，我心里边就心疼，看到了杯子的形象，起了个杯子的概念，我心里是清楚的，那这个就是这个杯子就是像啊，对不对？那个妄它是杯子，那就是个念啊，这就是妄力虚相啊，就是这样，它不无形象，耶持有相无相，故非一，是吧？是说我们这个真心呐、啊，我们这个真心虽然无形无相，但是一应缘的时候、遇事的时候，它就可以这个有了这个虚幻的相。众生认为它是真实的相，我们学完佛以后你就知道它是虚妄的相，虚幻的相，它不爱我们的真心来起妙用。众生见到这个相，它执着为实，比如说名利，它执着为实，它就为名利而困。我们知道呀，我们在知道这个，明明知道这个是有利益的，但是我们不住。我们这些学佛的人呢，他知道是我们这个真心无形无相而应缘起的用，直到大众的心都是为了名利而住着，而我们是应缘而不住着，那就是这个相是虚幻的吧，就差着一点点啊。这个相你看不无形状，对于这一点来说，有相无相故非也啊，故不是一个了。也就是说，从理事有相无相上来说，我们说从理和事这是两样，对吧？一个是有相，一个是无相。从这儿说，这二者又不是相同的，它不是有理有事吗？这个二者有相无相吗？你又不能说它是相同的。它不相同呀，刚才说的那个离体离和事都离不开我们的本体，离也好是我们的离体，那个应事事也好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那个离和事都离不开这个离体。现在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离和事这二者，一个是有相一个是无相，这二者它虽然都是一个离体，但是含有理事之分啊，还是有相无相之之说呀，所以说又不是相同的，就这个意思啊。一个是从体上说，一个是从这两样东西来说，一个是理，一个是从这个体相上来说，它是不一样的，一个同一个不同啊。今悟道，虽以明悟自己空寂之灵之，即是真佛，能吗？我们一用功用到一招突然醒悟，这个空寂之灵之就是我们的真心，这个灵妙之真体啊，它就是我们的真心。为什么呢？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应该好契入，但是呢就是说见性不是那么难，但是呢一会儿就有疑了。我们刚才说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心无形无相，我们的离体它就是离体，它无形无相，但是它可以应缘而升起各种的用，而应缘而现各种的相，对不对？你不管用也好，相也好，这些都是我们自心它的显现，就是说，或者说说一句好理解的，就是说它都是生灭的，它都是虚幻的，都是不可得的。如果我们能够用功用到这儿，心希望不可得，一切都是虚幻，希望不可得，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并不断念，这个就是我们的灵性自信是真佛呀，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到这儿，能够认识我们的空寂之灵知，就是我们的本来本然之真佛。如果能到这儿，我们再遇事的时候都能知道它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那你有什么 要取要舍的了，你有什么要这样子操作了，对不对？那所有的林林种种之相都是我们自心啊，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对不对？这一点我觉得也很，就这一点很难，但是我觉得首先那个你能了知一切皆为虚妄，歇下狂心见真心，这一步你是一定要那什么样，要体会点，对不对？一切虚幻，一切虚妄不可得，并不是石头啊，并不是木头啊，那这个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真心啊，它就是无形无相。那你咋知道的，对吧？那我一缘它就能起念，我一缘它就能用，我就能见，我能听能闻，你看这不是吗？如果不是我们的真心，我们这个心它也无从起嘛，对吧？虽然我们知道了，就这个一切皆为虚妄，皆为了不可得，我们这个心非如木石，在这个地方能够认识它，但是但以多生习染深厚，哎呀，这就告诉我们了，你即使能认识，你多生历劫的习染还没动呢，一下不能顿除，意识上宽生心，见景逐难无念。你看看这个地方说的无念呢，什么是无念？不是一个念头都没有啊，对景不起分别，分别了也不执着，那这很难呐。我们一般都是起了分别之念，然后执着它，我要我不要，有了取舍之念。我们说的是这个不起这个念，不是说所有的念头都不能起，不是这个意思，是见景逐难无念，见景还认为他为真实，起了取舍之念啊，说这个意识上寒生心，你看他是说这个生心生什么心啊？我们众生除了有我，我的欲望在这儿支撑着我，一定是得到或者是舍掉，就生这种心嘛，好坏爱物贪恋都就生这个嘛，对吧？都上师说了，你看这就是说，对景遇事还生心，见境这不就说悟后以后这个思后不除嘛，遇事见境还起念还生心，那这个就告诉我们对境思后不断，这还生死不能了啊，但一生心动念时，非如盲目者，不知沉静本空。悟到了啊，我认识本性了，但是我遇事的时候是这个，还继续生心动念，还不知道这个沉静是空的。所以我说，一旦遇沉静上了知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那个功夫做得很好。你不仅不被这个妄念所瞒，而且不被这个境界所转，你看看这个功夫，对不对？粘着攀缘还是这样啊，还要你粘着攀缘，含起能所之念，含起这个取舍之心，这个念啊，对不对？也就是你什么时候爱物执念泯灭，你不起这个爱念，爱的这个情见，你不起这个恶嘛，恶的这个念了啊，你不起这些念了，那你就不粘着境界了，你不粘着这个对境的这个境界了，流浪忘返，你不知道啊，你还就不知道沉静是本来就是空的，那个沉静刚才说了，它就是我自心的显现。如果时时处处都知道沉静是我自心的话，那你还有什么对境生心的事儿，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说是即使是悟到了，但是你看我们这些习气，就上师讲的这个没有，就是说很具体就告诉你这个习气是什么样的，对吧？那这个那只有流连忘返了。 说的是什么呀？见景作相，遇事生心，应缘起念，起心动念。那你看这个，那你肯定是流连忘返，意思就是说你粘着这个境界，随着境界流浪去了，你不知道回来了，本来说是让我们保佑嘛，忘了，不管了，不知道了，而能遇前年冻死后年季节，顿时扫空，看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功夫呀，你不管是什么念起来了，你肯定是你留于心中了，那个搁在心里了，这个东西就像我刚才说，外头声音响，你的心都跑出去了，本来我们心不动嘛，对吧？听到了，不是没有听到这个声响，而是我心不动，没有跑到那，那个声儿也没有搁到心里，你要这样子才行啊。上师说前年冻死后年几节顿死扫空，要这样子，要时时这样子，你粗的扫掉了，你细的才会，你能发现啊。不过叫全部动心者有生灭的痕迹，力量消差而已。那这个就是啊，就这好像上师说的，哎呀，这样做功夫也不是，不像个行者，哎，就这么说。不过教权不动心者，你要比那个不动心的那些人，力量是差了点，但是你能发现前年已动，后年未起啊，你能发现前年动神，你即可觉啊，对不对？让我们这个心。让我们的朗然无助的心现前呀，你能这样啊？哎，说力量差点啊，但能绵密保任，哎，就这样，但能绵密保任，时时觉着，日久功深，自能打成一片。打成一片就是不是啥一片，是不迷惑了，不走动了，不走着了。历代祖师指木牛行，即此悟后，用功自开悟了。你看。还没有说我们一般的行人呢，这是祖师大德啊。你就像刚才我们说能够这样子时时的这样用功是吧，前念一动后念几节，就这样子，不是说功夫做得好了能受生自在吗？不被这个念牵了起，能够自主自起，就是自，比如说我们做，就像归峰中立禅师说的，前念一起即刻觉知，就是能够马上察觉到，就这样子不被妄念牵了去，能够自主，不受这个念的牵系了，你这个临命中说可以得受生之财。那当然再往后做第二阶段，那就是继续做嘛，做这种功夫，做到第二阶段的时候是爱物思念泯灭，还不行，还继续，就是我们不如大德，不如祖师们，但是作为我们来说，更应该像祖师那样用功，应该这本来就不行，你还比祖师还，就说我们这个用功程度啊，绵密程度啊。还一丝懒一丝懒呢，不肯用功了，那就不行了，对不对？就这个意思吧。生灭的痕迹，对，他这个地方为啥说这个不过叫全部动心者有生灭的痕迹，就你还有前面动后面灭，还有这个东西，还有这个痕迹，还有扫空，是不是？本来这个念就是我们的真心，那你不当家啊，你对着境，对着境界它老起念，而且可能不是起一个念啊，察觉到了还继续起啊，还是这样子呀，大家可能都有这种体会啊，
有就有那个过程，
真的有的就几十年了还是这样，我跟你说吧，对，别不在乎，实际上这个事儿真是这样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啊，无休无得无证啊，逍遥自在，齐老师说别说这个话，那误导人了，不是一直这样劝我的吗？让我们警醒吗？好像看到那句话跟自己相应了，那就是说自己， 你得做到，对不对？如果有那一念在那顶着，就像我说的那个样，我真是亲自看到过，有一老人在那率众顶礼，那有那一念的人在那干嘛呢？站着嘞，那种我慢心，那种就那个无休无度啊，我本来说就那个心给他顶着了，你知道吗？那个习气，那主师都九十多了还在那儿如是里外，可是你看都没发现啊。甚至师父说师父的，我在那儿瞎量我自己的，根本就早都忘了嘛，是不是？这个出习气的人早都忘了嘛，不能这样嘛，对吧？
对，您讲的那个好，那个书里就写过，就是在那个是就在河南吧，吴老师，就是说那个有个旧的那个寺院不是破败了嘛，就是那佛像好像，
是是，
然后老人离
青莲寺，真的是，在一个我想想的七河。齐河，而是自天然形成的一个太极图，就领接丧尸去那个寺院，然后进到一个殿，丧尸就在那最前头，他在那待，其他人不一定来。
嗯，
你看看，
老师后面说的历代祖师真木牛行啊，他不是一般人的。哦，魏老师，那个王梦里师兄他在聊天区有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他师母请问，这里讲的功夫打成一片，相当于八地不动地吗？
肯定比那个更那啥吧？没有说吧？没有说。我看看，说了吗？
也没有，他可能是自己的一个。一个理解在里面，
好像我们刚才也说了一点，我再翻回去再看一下，一下不能顿除啊，是说所有的习气了吧？多生力竭的习染生活。
他王师兄说他自己想了解一下。
可以啊。
对。
怎么能打成一片？日久功深，绵密保任，保任上保任我们的真心呢？从来不是，从来如我。从来如此，没有说那个八地啊，这个地方，
那个他没有提这个事儿啊。那个哈尔滨的小戴师兄没改名字
哦，
他说有时候也走失，稍微有点功夫就起傲慢了，老爱有炫耀的心。
真的，现在就是说，你当时并不能发现我的体会，你并不能发现，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你这个人习气没有那么那啥的时候，你还能记得原来的事儿，那个清清楚楚的，你是这样的作略，你是这样的行为，就跟道不相应。
就二祖那个就是那个修心流心密正体启用之过程，有一条好像就专门说这个，就是会有这种这个心会起来，会炫耀的这个心会生起来。
我说的嘛，一边刚才说的断旧习气，还有新的了。我了不起，我自以为是，我挣到了，我等你看，这就是新的东西啊。原来你可能不敢这么想，你现在敢这么想一想吧，敢这么就这试了试吧，对不对？所以二主说你旧习气未除，新习气又添，真的是这样，这个人很难的，你想，你记得我们学那个正体启用的时候，说那个你是个穷人，你不晓得富人他的心呐、你不了解，富人也不晓得你这个贫者之心呐、你这不是习气吗？你说无心无兜正，你连富人的心你都不能了知，你是个穷人。你是个富人，你都不能了知富穷人，对不对？你这不都是习气吗？哎呀，这事太多了，就是起度生之用，能观什么？这个因因果果，你观不清楚。那个，包括你时机未明，就是你根本都没看得透这个人。你不知道他，跟你想的他可能不一样。 就是我们还不行嘛，就这个人，就是自己的习气，我是说自己的习气，他还在吗？嗯，那你说我要发大愿度众生，我能死？比如我是个穷人，我能把富人死了不动？你度不了他，他的心你不是，你不知道，
不了解呢？哎，
对，你不了解，你别说算观因果了，你关不了。他也不会服你，哎，那富人度穷人也是这样。
所以那个就是好像有这个说法，不是那个弥勒佛，他就那个不是特别
专讨富人的饭。
对对对对，去那化缘。
就说什么千两黄金也消的，你看，我们这就比如说我们穷人可不敢啊，那个地方不敢涉足。那更不能知道那个富人的什么心劲了。哎呦，那个有师兄弟今天还在那说，我天天念那个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去因果，实际上我就不念不行，这是个义规，我得念，实际上我心里
没有发那个愿、
啊、对，他就跟我说那都修了千度好久了。他说那这有的人为什么能，有的人为什么不能，
嗯，
是吧、
心里他有那个差别，发不起来，确实他
发不起来、
那个、
不是、
嗯、
对那个起不来。
老人好像就说，就是你要说真的相信自己能成佛这个事情本身就有
很难的，是吧？
很难。就说就像那个提到说明心见性这事，我能有份吗？好像就是说觉得没这个份似的，就这种心有，也有这样的。
只要我们天天说天天说，如果他仔细的参究，把这个略论啊、不管什么大手业什么参究清楚了，或者是圆觉经金刚经不等等，你参究在一句上能够解脱，就是能够开了智慧，那个东西，那个就是开了智慧，你那个障都没了，一个是理障，一个是四障。哎，这个如果能够速开智慧，在这个地方不能迷啊，你要遇到一个明白人告诉你这个地方啊，你这个地方和佛经能够相契，这个地方你不能慢看呀，你这个地方一定要那个。就是继续嘛，继续，放下，放下，再放下，他就是这样子。终归一天，哎呦，他真的没有疑了，他这个疑心没了。
张德水师兄啊，请开麦。
魏老师好。
你好。
师兄们好，我要问魏老师一个问题，我都看那个二组的那个。如何关照嘛？如何关照那个山里头有一句话嘛，我都不能理解。
我也不知道。
那个学人，我给你念一下吧。
哦。
那个学人不可妄认妄心为物，但切不可妄认妄心为实有。他不是有点有，我都不能理解他，他不能认为是。妄认妄心为物，他不是认着妄心为物了吗？不认着妄心为物，他不是他又不可以认着妄心为物。
你能把这段话扫上来贴过来，贴上来让别的师兄弟帮你了。
论道入佛正宗这一段只有见性一门，这里面下边
哦，是吗？
见性者学法无益，学人不可妄认妄心为无，但切不可妄认妄心为实有。
我就告诉你，
就是这
一
段
使用。张德水，我告诉你，不是有也不是无。你看看，学人不可妄认为妄心为无，这个无就是众生认为的什么都没有，妄心怎么可能没有？我们歇下妄心，并不是把这个妄心搞成断灭，也不可认为妄心妄认为妄心为实有，也不是有啊。是虚幻呢、不刚才说了不是有、知道吧，
也不是有也不是无，就
是不是我们众生认为的那个无，什么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
好，知道了，魏老师。
嗯，也不能认为它实有，众生认为有就是有，这个东西过到我眼前，这就是有，这就是实有。你看我能摸到，知它为实有。我们说佛法告诉它都是幻化的，它都是因缘和合的，它是幻有，你不能认为它实有。你把这个东西扔出去了，这就没了吗？也不能认为它实无啊。这众生的认为我看不见这个东西，它就没了吗？它就是没有了吗？不是这个。我们说见性不是这样的，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嗯，
好，理解了，魏老师，谢谢你。没有问题了。
古德云，顿悟虽同佛，多生习气深，风停浪游泳，理现念犹亲，故悟后常须照察，妄念若起都不随之，损之又损，以至无为，方始究竟。天下善知识，其能于世上发神通变化者，均非一日之功，乃见熏而发现。况神通为圣末边事，于达人分上并不看重，虽获发现亦不欲用，如未得本，明心见性，但求其末发神通，非为不能成道，亦且着魔有份，故不可不慎。今之佛徒恒以神通衡量他人，妄以为一念悟时，即随现无量妙用，神通变化，若无神通变现，虽道眼通明，亦为非悟。此等人真所谓不知本末，不明先后痴迷之徒，既自生退屈，亦不信他，断佛种性，莫此为甚，良可悲也。老师您请。
哎，好了好了，我们看这个地方，古德云，顿悟虽同佛，多生习气深，跟我们说啊，哎呀，这个理儿我可以幡然醒悟，幡然而悟，幡然而明白啊，但是这个着相的习气还很重啊，风停浪悠悠，就像那个风停啊，那个大浪，那个浪在前面那个风吹的时候，那个浪的那一浪一浪浪，那个劲儿还没停呢啊。理现念犹清，哎，我证得离体了，这个念时时来干扰我，对不对？我一遇事我就起心动念，就老跟着跑，老被他侵害，对吧？故悟后常须照察呀，就是这正好要关照啊，要关照啊，你不能放松啊。妄念若起都不随之，你看，就告诉我们他，就这样9999的，就是都已经起了念了，都已经起了念了，我都哎，让我们这个自心啊，朗然无度的心现前啊，就这样子，因为是悟道嘛，顿悟嘛，是吧？我明明知道是空，我这回又坐下，呸，哎，自心现前，就这样子。损之又损，经常这样做功夫，损之又损，哎呀，天天就这个习气啊，原来很粗重啊，后来磨的，不像以前那么那个劲儿那么大了，对不对？他这个着相的习气啊，起念那个劲儿，他让你最后弄的就是说那个爱慕执念都不起了，哎，他不损之又损嘛，一至无为，到了无为了，这个是八地，哎。方始究竟，就是说保任保到这儿。是这个以字无为，我觉得是不是打底啊？不能说吧。所以因为前面说的妄念若起都不随之，这样损之损，损之一损，又以字无为，方始究竟，最后终得究竟啊！天下善知识，其能遇世上。发神通变化者，均非一日之功，看见没？真神通，我们自信挥发的，非一日之功，是前面说的妄念若起都不随之，损这个是让我们的无为之心，让我们真心一直现前。哎呀，这个神通变化，它自然是这样嘛， 啊，能通达吗？这个就是说，哎，绝不是一日一时之功啊，乃见熏而发现，发现，就这个神通出来了啊。况神通为圣末边事，欲达人分上，并不堪住。你看看，圣末边事，如果在这地方欣喜之念，你不上当了吗？我们本不为这个，对吧？虽或发现，哎，就说有了神通，也不易，亦不易，他不会轻易的在这儿给你示现这个东西，对吧？那疑惑他人，那这个学人他不就是以此走到，就别说断烦恼了，别说树立正见了，又起了这个什么呀？让他起了什么呀？妄上加妄的这些，这个好奇啊，就是好异能之见啊，他又以为这，你看看有本事的人在这儿呢。他就会这样子，对不对？他不知道什么是佛法了，更加遮蔽他的真心，你是不是？实际上是这样。所以说，虽或发现，亦不易用。你看看，我们二组、我们三组都这样了，都告诉你这样了。打一祖师也是一时之邪嘛，对吧？你看，如未得本明心见性，但求其末发神通，非未不能成道。一切琢磨有份，故不可不信。如果是那样，你就成了个神棍了，神探了，是个魔道之徒了，对吧？你是这样，那个跟明心见性完全是两码事，不可能，不可能。你有一丝一毫的这个见，这个心都不可能，这个心性它就没法给你显现不了。你说你怎么能认识他？怎么能断烦恼？今之浮屠，恒以神通衡量他人，妄以为一念悟时，即随现无量神通，无量妙用，神通变化，这都是不具正见的这样的，外道，反正佛法的这个旗号。或者是祸乱他人，不就是这样的吗？对不对？如果要给他示现这样的，说这是佛法，那可把人给害死了。对，有神通，那他就没有那个生老病死了，他就不痛苦了，对不对？他这个生死这个变异之念他就除掉了，取舍他就那什么了。化归无形了，他都不能嘛，对不对？所以千万不上这样的道。若悟无神通变现，虽道眼通明，也为非悟。无神通变现，虽道眼通明，也为非悟，也为没有悟。此等人真所谓不知本末，不明先后痴迷之徒。这样的人真是你什么时候他这种心能歇下来，才和这个佛法有一点相应啊？才就说这个福德资粮又增加一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以为没有神通，没有神通变现，虽道也通明，也未非悟。那你这个是佛说的是佛法呀，还是你这样的？奇谈怪论是佛法呀，就说这样的人他真是不知道什么是本，什么是末，所有一切有形之变，所有一切功用，所有我们一切这个相用，它不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吗？通通都是末，对不对？只有我们这个无形无相的真心才是本，不着相这个才是本。不明先后痴迷之徒，即自生退去。那你看，你这一退不要紧，你就退失了道了，你不可能成功了，对不对？你想呢？你看我拜的都是这种有神变的，有能力的，有功夫的，有什么 就这样子，有异能的等等。哎呀，你要不是这，那我，那你在这个地方自己就退了，自身退学，你在这个地方就跟道不可能相应了，知道吧？他没法相应了，他有这种心，他怎么相应的啊？佛说的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上师说的是这个，对不对？哎，你取了这个，或者是舍了别的，你舍了什么世间的财富，你获得了这个，你取了这个也不行啊。无取舍的这个心才是我们真心，对吧？那你肯定就是自生退去了。亦不信他断佛种性，看看没有？连这个学佛的这个根本的这个种子的，这个种子都给你都断尽了，你这可好？你不认识真心啊！莫齿为甚良可悲也。哎，上师说的，哎呀，你这太那个什么，太过了，对吧？嗯，良可悲呀、啊，你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说你说这个苦集灭道能信佛，能从这儿入是信佛，是通大小乘的，知苦即离嘛，这个离苦就是出离，是吧？就这那怎么离，那就是佛告诉我们了，一切都是虚幻。哎呀，放下这些，我们自心自现，对吧？他就是这样啊。你小乘人他是自度自生，他度他自己，他觉得他的身体他的心太苦了，哎呀他顾不得别人。那大乘佛法不是呀，自利利他，我这么苦众生也这么苦，我引领众生等我一同出苦。你看如果没有这个心的话，我觉得因为他还觉得世间上的东西有可那个啊，需求啊，有好东西啊，有需求啊，信关系的信念。你想想他这个神通不是为了炫耀吗？他干嘛用啊？不是虚幻人心吗？祸乱人心吗？不是这样吗？他干嘛用啊？或者是为名，或者为利，或者就这一类，那就是很危险的地方。
魏老师好。
那你好。
我想问一下呢，就比如说就正常就是比如平时嘛不去分别去，可是习惯了分别，怎么能做到分别而不执着呢？比如说那个我家那个好多小蚂蚁，我又不得不分别，我比如说去打扫去，那指定杀生，我不得不分别。
不是，你干嘛要起这个念？打扫卫生为什么要起后边的念？
我习惯什么分别了？
做不到吧？
对呀、
啊。那你还是谨慎吧。你保证不了你起这个念。
对呀、
啊。你说我习惯了。
嗯。
那所以说还是要，首先说我们要认识真心吧。
那可是还是分别呀。
不是把分别先去掉，而是说把分别的这执着去掉。
对呀、啊，就是你说怎么能说分别还不执着？
这就修行嘛，认识本来嘛，还是要这个又回来了，要认识本心啊。啊。
那到底是打扫还是不打扫呢？
哎，刚才不是说了，你要打扫卫生，你干嘛起后边念？就不会起这个念啊，你做不到，主事呢？那你既然我们不能，我们就算巧的把他给他打扫请出去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啊。那你注意卫生啊，你家里边搞好啊，对不对？你看上次教我们的蚊子来了一直在这儿啪，阿弥陀佛，他有后边的念没有？不会起那个念，
阿弥陀佛。
你说我做不到，那你做不到、你起那个念你就得小心了。哎，
那咋办呢？
哎，不是说了你做不到你就得小心， 打扫卫生啊，小心干。
不是小心的，是到处都是了，好多好多，我根本小心不了，我连我床上都是了他。就是我一再不敢打扫，他就变本加厉，变了好多啊。
你请人家那个专业的人来给你弄吧，我也不知道。嗯，我们家也有，当时也是很多，但是突然他都没了。
突然没了。
嗯，你说因为啥不知道，反正现在没了。嗯。
行，那问题还出来我这儿。
不是，我不是说那意思。
嗯。
那你咋办？那你不是你一家吧？嗯。
就是，哎呀，就是还是执着，就是害怕打扫。
不打扫也害怕，打扫也害怕。嗯。
嗯，就说是的，就是别的事好说，就这事我难办的。
告诉你，你就扫吧，打扫你的卫生吧，你还受不了。
就说这事分别还不执着，就这事很难办，很难做到分别还不执着。
知道是蚂蚁。
你那样，
我在打扫卫生。
嗯。我也。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我不起后边的念，我就是打扫卫生，你做不到。嗯，
对呀、
啊，你做不到，那别人有啥话？
行了，希望他突然消失。
哦，我知道。
嗯，
你不都修完签注了？我的印象里是不是？
对呀、啊。
嗯。
可是具体事情一遇到还是犯怵啊。
打扫卫生这个四个字你听不懂啊？
嗯，打扫卫生，就只有打扫卫生。行，那我明白，老师就打扫卫生，不许下边念叨了。
山东李瑞师兄，请开麦。
韦老师您好。
你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嗯，就是那个生而不生。
嗯、哦。
是嗯，就是我在理事上也理解，就是说嗯，生是原生，它那个体性是空的，它当体就是空。然后但是就是我在这个事儿上，比如说这个苹果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它能吃能什么的。
哎，就这就是空啊。
啊，
就是不生啊！
我就觉得，
那你不是认为是实有吗？那佛说的不是这个。
啊，对，我就是理上，哎，我就是想，我知道它是缘起，它就是说它不实有，因为它本来不存在，就不是它就原生的。但是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是我也知道它原生，但是这时候原生就变成一种生念了，就是。它是有一种
变成一种什么呢？
就是生灭，就是说，
哦，
就是说，
你这刚说的那个生灭，那佛就说的，就这个生生灭灭，这个有就是不生，
这个有就是不生，我就是透不过去这个地方，
不用透
啊，
就你认为那个实有，那个佛说的，就这个就是无生，就是空，
啊。
透什么呀？就把因缘合而成功的这个，
嗯，
认为生生灭灭的这个，佛说这个因缘合的这个，
嗯、
这个就叫做空。
那我就是我理上知道，
这个、真空，真空，嗯，不着相吗？
不着相，
它是虚幻的，
嗯、
你着它干嘛呢？拿来用用就好了，吃就吃呗。
嗯。就是见了，就是平常就是想想思维的时候也明白那个理儿，但是就是那个渐进就要扑上去的时候，就是不就是好像就是还是这个理不透彻，就好像就是还是把它当做一个实有的东西，就是要去。
那众生就是这样的，嗯，认为实有，认为实有就有好坏，然后就产生了执着分别取舍，就断。这是众生干的事儿，为什么不要让你认为不是实有？它是生灭的呀， 跟你分析了这个幻化的，幻化的，我们说它就是不实有了，对吧？
就是，要我就见他的时候，我就是要告诉自己刹那刹那生灭的是吧？
你说的是你说的那个是你长期以来认为它就是有就是有，就刚才说实有，
对，
无就是这个苹果吃掉了就无，都不是
对。就是我就是说其他有，我就是说就在当下我可以拿到它，我可以取到它，我觉得在当下
那叫相用
哦，
认识本心，它也有相用啊。
我就觉得我在当下我能拿到它就行了，我就觉得因为我能拿到一个东西所以它是实有的，但是它是虚的话我怎么能拿到它呢？我有时候就这么想。
你能拿到你咋不说是妙用呢？
哦，
我们说的是心性啊，你说的是那个着相啊，你说的是这个相，我着着，
好，那我知道了。那我在下面，我在练练吧。
那不用练，啥时候能明，能翻过来这个劲儿啊？
对对对，
就喜欢的，哪是真实的呀？
好嘞，老师，谢谢老师。
好，师兄，您现在
我再跟你说，我们这个心，我们的真心是无形无相，这个大家都知道，看不见摸。可是像你说那个苹果一来，我看它是个圆的，我咬了一口，苹果这个相搁到心里了，搁到心里了，是个影子。那个苹果还在你身体外边呢，知道不知道？而搁到里边。搁到心里边是这个苹果的形象，或者是苹果的这个概念，好不好等这些念，这是个念呢、我们认为这个念为真实，人家苹果在外边，或者你都吃完了，但是你还记着那个影子，那个影子，好的你还想去取，不好的你还想去舍，我们被心里边这个影像影子，就是这些妄念呀、什么，你不光认那个苹果为真实的，你看你的感觉啊，你的认识，搁到心里，你把这些都当真了。但是你说那个苹果，那个苹果它能长那个十年吗？它不能，它总是幻灭的。那个苹果外在的，它不干涉你了，但是你心里边对它的执着。还在心里，我们对这个苹果的认识产生的好坏的取舍，这个东西搁到心里了，一直为他所困，就是他干扰你了，这么说的。他好你就想得到他呀，你不好，这当然是一个苹果，我们说名利，那不是那更有劲吗？那人更有劲吗？对不对？一个苹果你说我要扔了死了我可以死，但是名利你能吗？你不能吗？那也是个在你心里边产生分别执着落懈的影子，我们在为这些妄念在围绕它转，它是个影子，它不是虚的吗？它不是虚的吗？是说我们那个心它是虚幻不可得的。如果我们不住相的话，那个名利不就没了吗？在你不在你心里搁着了，知道不知道？纠结这个能听懂吗？
能。
刚才举了个苹果，可能太不足一些，它太平常了，你可能体会不到。说这个名利，说你的儿女，比如说
什么女的儿女。
就他出事了，你受得了吗？我不说你，说别人，我说外头。比如说，昨天还有一个私信告诉我，他家的孩子哥哥是什么出车祸了，或者甚至有一个人出车祸的过程中他就故去了，对不对？但是他故去了，他没事了，你为这个事儿纠结不放，有用吗？没用啊。痛苦啊，告诉你它是虚幻的， 你放到心里边这个耿耿于怀的这个东西，刚才是情或者是钱或者是利名利等等，你耿在心里边挥之不去的这个妄念，你以为这个妄念是真的，实际上那个名和那个利它都是虚的。有时候我们能明白，突然能明白啊，这个金钱多少，我不为之所困，可是有时候还是觉得多好呀，我拼命啊，在这个地方
踏实，有了踏实
感。那么不是说这个钱多少在累害你，在为你所害，为你所累，不是这个。钱再多钱再少我都可以不住着它，它是个虚幻的东西嘛。我一旦认为钱好钱多了，我心里的这劲儿都有了，一直在心里放这儿也不是，这个钱搁这儿也不是，搁那儿也不是，都成事了。哎，如果钱多你能善用，也就是你心里边也很坦荡啊。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把它认假为真产生的那些妄念，把这个东西当作一直在你心里边萦绕嘛。你说那个钱它有好坏吗？那个钱本身它有好坏吗？它没有啊，是你心对它的认识产生的妄念，这个东西害你了。
嗯，
所以说我们说那个钱在你心里，它只是个影子，它本来就是个影子嘛。钱在外头嘛，在你这个家里，比如说抽屉里放着，可是你心里边一直挂着，这是个影子，听得懂吗？这个地方，
这个我听得懂，但是因为你要用钱的时候，你还是得有，还是你要没钱的话，你就，那你那个影子，
谁叫你福报小呢？
哦哦，
好少好，我都安然而然处之。我都是这样尽一子之力为大众服务，我都是这样，钱少也好钱多也好都可以不没挂碍呀。
嗯，
不是吗？就是要饭的他不一定有这份纠结。是钱的事吗？是人的事吗？是心的事吗？是人对那个钱产生了执着吗？搁心里
一句，
并不是那个钱它本身有好坏。再一个你都知道，你不信佛不是信佛吗？不是信因果吗？
对，
说这个地方糊涂吗？
是啊，一切都是因果。有的时候觉得你使把劲儿自己怎么样的还能自己做主，感觉还现在还自己能做主的那种感觉，其实你都因果早已注定了。
不知道谁是主，你做什么主啊？对不对？
嗯，对。
你要知道主，
嗯，
我都不被你所惑，这才是主。
那我就知道了，就是说一切就是起的那个，生的那个都是妙用，都是心的妙用。
你认识真心才行，你不认识真心我就告诉你那都是影子。
好吧，那我继续努力吧。就我有时候念，我就念那个慈氏咒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念的就是很安定，然后就是那个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就是而且听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一念那个心中心咒打坐的时候，觉得特别吃力，感觉有什么东西拽着我一样。就是
你修了多少周？
500多座吧。
那不该有吗？500多座。
唉，我就感觉有时候我那个打坐那个姿势，那个背也是锅着的，就是感觉就是哎，姿势可能也有点，我本身好像有点驼背似的，越打坐越驼了。然后那个颈肩也疼，就是好像就是一直是，就是靠毅力硬挺。然后就是念别的咒的时候，我可以比如说靠一靠啊，或者什么，可能就比较放松身体。我就好想去那边，
去哪儿啊？去哪儿啊？
去老师那边，去北京，然后就有时间跟师兄们见一见，或打个这个稍微打个短期什么的。 现场跟是、
嗯、那你条件不具足也就这样了。嗯，
想去还是能去，反正就是愿力肯定能去。
嗯，那明天就去了。刚才不是主持人还在说这事儿。
哦，那个嗯，是我到时候我工作条件下打个短期行，因为现在在上班，或者是什么时候打个酒，或哪天休班了直接去。
关注打酒也行，如果打七。
嗯，没事，没时间，一天一坐，保证保持一天一坐。嗯。
嗯嗯，行，好嘞，谢谢老师。
没有条件的别攀比，嗯，咱家一样。
他说那意思啊，听他说挤挤时间应该也是有的，但是那么长时间可能不太方便，所以他要是到时候打酒，看关注打酒消息，他要是愿意去的话，可以报。
那就一天是吧？
对对。
嗯，
这样来回
也很嗯，
山东过来他也很近一个。
嗯。说的是虚幻的，是说我们内心对事物产生的那个妄念。按照佛法说，它就是个六尘缘影嘛，影子，分别执着产生的这些妄念，或者是妄见、妄想等等，它搁到心里了，那个就是个影子。真心不会这样，它是应无所住，它是无助的。妄心产生了执着，认为实有，他就这个东西就搁心里了，就这个东西挡着你，真心不能这个显现他的用。嗯，他说虚幻的你不相信，应该信，在你心里边那个妄念，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它都是虚幻的。
所以认识真心，所以首先他得认识到这个，
我们认识都是希望的，他的心已经离开你的相了，说是空的。刚才那个四兄弟，我明明是有，是说你心空。
嗯嗯，不是说那个事相或者那个没有，对吧？就是那个，
告诉你那是幻有，你把那幻有当真了，你搁心里了。
对，
我们没当真。我们没当真，我们这么多人都不当真，就你一个人当真，就你一个痛苦，都不当真的时候，那个心已经离开那个相了，不被他折磨了，不真实。
很多师兄可能在这个地方，今天老师讲的有触动啊，大家到时候关注一下这个录音的更新啊，点击好之后会放到咱们一滴水 APP 上，先听上也会同步发的，大家到时候关注一下，可以再回头听一听啊。